我给你搁前面，
放了下来，
别放
了，你不用。我也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跟我一样，已经收到了不少的邀请，说几号几号到他们家吃饭。虽然我们不担心这个假期过完之后，我们这个早上去的重量加减快，可是我们都盼望着，都等着那一天好好的享受美食，是不是？我也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跟我一样，我们已经开始买礼物，已经开始送礼物，很快我们就会收到很多礼物，让我们参与礼物。圣诞节我们有假期，我们有美食，我们有礼物，大家开不开心？开不开心？
开心。
是不是很欢喜快乐？如果我们因为圣诞节有假期，因为圣诞节有美食，因为圣诞节有礼物，我们开心欢喜快乐很好。可是弟兄姐妹，我来告诉你，如果我们圣诞节只是因为有假期，只是因为有美食，只是因为有礼物，我们才欢喜快乐，那么我们的欢喜快乐跟外面的那些人的欢喜快乐没有区别，跟那些不信耶稣的，甚至跟那些抵抗耶稣人的欢喜快乐没有区别。我们有假期，我们有礼物，我们有美食，感恩，我们应该感恩。可是我们真正的喜乐不是建立在有假期、有美食、有礼物，什么才是真正的喜乐？顺便讲一句，蒋勇传道把我今天的讲道里面是这样的，我这个题目给他是叫做盼望中的真实。我们都盼望我们每一个人一生当中都充满着喜乐，是不是？没有人愿意整天愁眉苦脸，我们也盼望我们周围的人每天都是充满着喜乐，我不愿意看到周边的人整天愁眉苦脸。可是怎么样才能够有真正的喜乐？是不是我们想有喜乐就有喜乐呢？当那些让我们忧愁的事情没有办法可以让我们喜乐起来的时候，我们真是没办法喜乐。那么怎么才能够有真正的喜乐？哪怕是遇到各样的难处，遇到各样让你发愁的事情的时候也可以喜乐呢？这是我们的问题，也是历世历代以来很多人都问的问题。2000年前的罗马教会的人就问这个问题，我们感恩他们问了这个问题，有这个问题，神就透过保罗将这个问题的答案写在罗马书上，今天也给我们看，让我们有答案。这就是罗马书的5章1到5节。所以今天我们要仔仔细细的一起来看罗马书5章1到5节。这里这个经文一开始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怎么怎么样。我们知道，我知道，我刚才听说蒋勇传道这几个月一直在教罗马书。罗马书的3章告诉了我们因信称义的道理。4章用亚伯拉罕旧约的例子来说明因信称义是对的，然后到了5章开始就会讲因信称义带来的好处。所以圣经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怎么怎么样，那个后面的就怎么怎么样，那个大堆就是因信称义带来的果效，带来的好处啊。我们都知道因信称义就是因着我们的信心，因着信耶稣的缘故，我们就被称为义人，我们就不再被称为罪人，这个叫做因信称义。那么因为信耶稣了，称义了，带来什么好处呢？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这里提到的第一个好处是与神相合，我们平时说话很少说相合这两个字。什么是相合？与神相合的意思是跟人、 跟神之间有和睦，有平安，不再有冲突，不再有征战，那个叫相合。我们都知道人是罪人，人要犯罪，人不愿意听神的话，人要远离神，要背离神，要做一些神不喜欢的事情，那神就要处罚罪人。那这样的话，人跟神之间就没有平安，就没有和平。但是因为我们信耶稣的，称义的，罪得赦免的，我们归向神了，神也接纳我们了，那么人跟神之间不再有冲突，不再有征战，而是有和平，有平安。当人跟神之间有和平，有平安，我们才会有喜乐。那还有什么益处呢？接下来保罗就说，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这句话简单的意思就是，因为我们信耶稣，我们就得到了现在的这一些恩典。被称义是恩典，跟神之间有相合是恩典，后面还有什么恩典？后面还有什么恩典呢？后面他说，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句话特别重要，我们需要搞清楚它的意思。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里的重点是要讲欢欢喜喜呢，还是讲盼望神的荣耀呢？我们需要搞清楚。这里的唯一的一个动词是欢欢喜喜。这句话如果用比较简单的翻译来说，就是在盼望神的荣耀中欢欢喜喜。也就是说，我们因信称义了之后，我们会欢欢喜喜。怎么样欢欢喜喜呢？在盼望神的荣耀中欢欢喜喜。什么是神的荣耀？我们常常用到荣耀，荣耀，我们需要明白什么意思。神的荣耀，简单来说，就是神的那些属性，或者说他的那些福气所表现出来的。比方说神是公义的，是圣洁的，是慈爱的，是怜悯的，这是神的福气。我们说求你彰显神的荣耀，那也就是把神的那些福气显现出来。比方说公义的福气，一些人犯罪，神要处罚他，那就是神的公义的福气显出来。所以神的荣耀就是他的属性，或者属性的一些的相应的表现。那盼望神的荣耀是什么意思呢？盼望神的荣耀不只是简单的可以看见神的这些的荣耀显出来。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将来我们会和基督和谁一同得荣耀。一同得荣耀的意思是说，我们将来跟神在一起，可以拥有一些神的属性。我们都知道，神起初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有他的形象的，是不是？有他的形象的一个很重要的意思是，我们有他的一些灵性，有他的一些的属性。可是因为我们来犯罪，我们亏缺了他的荣耀，也就是亏缺了他的一些公义、圣洁等等的福气。但是将来我们跟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拥有他的一些福气，这个叫做同得荣耀。那这里盼望神的荣耀，不只是盼望将来可以看到他的荣耀，他的荣耀的彰显，也可以拥有他的一部分荣耀，或者拥有他的一部分福气。弟兄姐妹，当我们看望想到我们将来不光可以看见神的荣耀，我们这些人也会拥有他一些的荣耀属性，欢欢喜欢喜。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在盼望神的荣耀中欢喜。那从第一节到第三节，保罗告诉我们，因着信耶稣，因着有这样的信心，信耶稣之后，我们被称义，我们有神的恩典， 我们跟神之间有相合，我们可以在盼望神的荣耀中欢喜。这一些恩典相合，或者在盼望神的荣耀中欢喜，有一个什么样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信耶稣。如果不信耶稣，没有一切称义，你就没有这个能力，跟神之间就没有相合，你就不会盼望神的荣耀，你就会惧怕神的荣耀。所以从喜乐的这个主题来讲，这三节经文告诉我们，真正的喜乐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信心，信耶稣。所以盼望大家可以记下来，无论是用笔记也好，用口记也好，记下这一点：喜乐的前提是信心。当然，我说这个信心是信耶稣，喜乐的前提是信心。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我们一生当中都会充满着喜乐，也希望我们每天都充满着喜乐。可是喜乐的前提是信心，这是我们需要记住的。如果你认为喜乐的前提是其他东西，不是信心，你不会有真正的喜乐。很多的人以为喜乐的前提应该是我们名誉、金钱、情色的欲望得到满足。有人以为不开心的时候、有愁烦的时候，想要喜乐，喝点酒，哎，开心开心就可以喜乐。可是我们中国人不知道借酒浇愁，愁更多。如果没有真正的信心，虽然你的名誉、金钱、情色的欲望得到满足了，可是那一些的要求、那一些的欲望没有底线，是一个无底洞。所以你越去满足，越来越痛苦。因为喜乐的前提是信心，不是这一些金钱、名誉、情色的欲望的满足。我前段时间看到有一篇的报道，谈到墨西哥有一个大毒枭被抓起来，他那个大毒枭很多的钱，还想赚，赚很多很多的钱，还想赚，已经不再是赚人家的血钱，而是赚人家的命钱，但是赚很多的钱，家里面有无数的金钱和黄金，家里面用的东西都是镀金的，不光是那些柜台啊，那些房啊，镀金。说他家的厕所的马桶都是镀金的，家里面虽然有这么多的钱，可是心里面充满了忧愁，非常害怕，非常害怕被抓，非常害怕人家找上门来找到妈妈。所以他们家的所有的窗户玻璃全部是防弹玻璃，哇，有很多的钱，有那么牢固的家，可是心里面充满痛苦。后来被抓了，他说这一回我可以放心，不用担心被抓了，因为已经被抓了。喜乐的前提不是金钱、名誉、情色欲望的满足，而是信心、信耶稣。因为这是圣经里面非常清楚。喜乐的前提也不是拜假神，也不是依靠人。我们都知道拜假神，假神是逃避的。以撒书里面讲得非常生动，非常清楚，假神是逃避的。我们要想完全依靠人，也是逃避的。你认为最值得你信靠的那个朋友，很可能就是将来养了你、伤了你最深的人。我们被人伤害最深的人，伤害我们最深的人，都是你认为最值得信靠的人。靠谱，靠你自己更靠谱。你可能觉得昨天在孩子面前发火骂他觉得很不应该，你立志从今天开始不再发火，可是等到明天看到这个小孩子说话，你忍不住又发火，你连自己都靠谱。
我们每一个人都靠主，我们需要依靠主耶稣，我们要有真正的行乐的前提是需要信心。当你有这样的信心，当你可以完全的信靠耶稣基督，有这样的信心，那你才可以真正的会有喜乐，真正的会高枕无忧。我举一个生活当中的例子来说明一下，当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可以真正高枕无忧的例子给大家听。我有一个女儿，有一个儿子，女儿今年读大学三年级，儿子今年读大学二年级。我先讲我女儿的事情。今年暑假的时候，也就是刚刚前几个月，她现在是大学三年级，暑假就是二年级刚刚读完。她跟几个小朋友，他们就约好了暑假想去纽约玩一玩。那我跟我妻子跟她说，你去纽约玩一趟，我们稍微资助你一点，可是呢，主要的钱还是你自己出。但他们小孩子钱也不多，所以他们为了去纽约玩，还要去纽约听音乐会，又要在那边住酒店，所以他们就找最便宜的机票。那我们都知道，多伦多要飞到纽约去，最便宜的机票一定要早晨很早，所以呢，他们就订了早晨六点钟飞纽约的机票。那为了赶上六点钟的飞机，他们最晚四点钟之前就必须要赶到机场。那为了四点钟赶到机场，家里面就得三点半就得出发。那为了三点半能出发，家里三点钟就得起来。所以前一天晚上他就来跟我说，他说爸爸，我明天把闹钟调到三点，然后呢起来洗洗刷刷，大概三点二十的时候叫你，然后呢因为你回来还要继续接着睡觉，所以呢三点二十起来，穿个衣服你就可以送我去机场。我说那好，这个机票不错。然后第二天早上三点二十的时候，一阵闹钟声音把我叫醒了。我一看三点二十，我立刻就起来，把我推开我的卧房，发现外面静悄悄，一点亮光都没有。我就知道我女儿明天还没起，我立刻去敲我女儿的门进去，她躺在床上呼呼大睡，然后我把她叫醒了。我说你怎么还不起来？你不说要来叫爸爸吗？是不是闹钟坏掉了？他说闹钟没坏，三点钟我听见闹钟声音，可是我还想再睡一会儿，我知道你三点二十会来叫我。我说你怎么知道我三点二十会来叫你呢？他说爸爸你忘了，你从小到大我都知道你有一个习惯，无论是早起还是晚起，你都会把闹钟调好，因为你是一个很守时的。他说今天我要去那边玩，你肯定会来叫我。我还真是把闹钟调到了三点。他对我有足够的信心，所以他一个晚上虽然要早起，睡得很香。当然他不知道我晚上一点钟醒过来一次，两点钟醒过来，三点多钟最睡得香的时候会叫醒。然后吃完饭之后回到家四点半了，根本睡不着了。当然很感恩，后来他给我从纽约买了一本书。我想讲这个事情的目的是想告诉你们，我们要想有真正的喜乐，一个大前提就是要有信心，信耶稣，有真正的信心，我们才有真正的喜乐。所以请大家记住这第一点，喜乐的前提是信心，喜乐的前提是信心。当然我说这个信心是指的信耶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刚才第六节经文告诉我们说，在盼望神的荣耀中欢喜，我们的喜乐是在盼望神的荣耀中喜乐。那也就是说，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盼望，因为有对神荣耀的盼望，所以我们有喜乐。可是我们生活当中会碰到很多的难处，
我们会有很多的苦难，我们会有很多让我们愁烦的事情。那么在这些充满的苦难愁烦的事情当中，我们怎么能喜乐的想？我们都知道，当我们生了病之后要去医院看医生或者做手术，我从来没有，我做在教会里面这么多年，从来没有碰到有人告诉我明天要去做手术的，真开心，从来没有人这么讲。我也碰到有很多人出了车祸，有些人出了车祸之后找不到人就赶紧打电话给我，所以我也帮助他们去经历过很多的不同的车祸，从来没有人说真开心车子被撞了要去保险的，从来也没有人说哎呀我车子撞了接下来这几天天天的新车维修它。在这些的苦难这些的难处当中，极少见到有人会放弃。可是这里的圣经告诉我们，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那么为什么在患难中也会欢欢喜喜呢？保罗做了解释，他说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是于心死。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是于心死。这句话是来解释前面为什么在患难中会欢欢喜喜。可是我发现包括我以前我自己还有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明明这里讲得很清楚，为什么在患难中会欢欢喜喜呢？因为患难生老练，老练生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是于心死。可是你真要让他来解释一下到底是为什么，我以前也解释不出来。很多弟兄姐妹这里明显的意为所以，但是呢也解释不出来。所以我们需要来搞清楚为什么这一个原因说患难生忍耐等等等等就会让我们在患难中也会欢欢喜喜。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患难生忍耐，注意这个忍耐不是那种很被动的来忍受，而是指的那种很坚毅的坚忍的那个性格那个品格。所以患难会产生出那种很坚毅的坚忍的那种品格。那这个忍耐又会生老练，这个老练不是我们平时常说的哎，这个人做事情非常老练，不是那个，不完全是指那个老练。这个老练的意思是说经过这样的忍耐之后，我们品格当中那些不好的都已经磨掉了，剩下的都是那些很纯净很美好很完美，当然也包括很成熟的那些东西。所以经过患难之后，人会更加的坚韧，更加的纯洁，更加的纯净，更加的完美。这个是指的这里的老练。那老练生什么？生盼望。这一个盼望跟前面在盼望神的荣耀中欢欢喜喜那个盼望是相同的意思。也就是说这里的生盼望，这个盼望也是指的前面所讲的盼望神的荣耀。而且这个盼望不至于羞耻，不至于羞耻的意思是指的我们所盼望的不会落空，不会得不到，而是肯定会成就的，不会因为得不到而让人家笑话下去。也就是说这个盼望是肯定会得成就的。所以后面解释的这个因为，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经过患难之后，我们的品格会越来越坚韧，越来越完美，越来越成熟，也知道需要盼望的是神的荣耀，也知道我们的盼望是会成就的，不会落空的，所以才会欢喜。再简单来说，在患难中为什么会欢喜？就是因为最后还是会有盼望，盼望神的荣耀。所以这两天经文告诉我们，有喜乐都是因为知道有盼望，都是因为知道 有神的荣耀的盼望。哪怕在患难当中，也会有这样对神荣耀的盼望。所以，关于喜乐的主题，这里的第二个要点，第二个要点是喜乐的原因是盼望。前面讲的喜乐的前提，喜乐的前提是信心。这里讲的喜乐的原因是盼望。没有盼望，人会喜；没有盼望，人会走向绝望。伴随你的只有痛苦，只有悲伤，没有喜乐。喜乐的原因是盼望。你想要有真正的喜乐，你就需要有真正的盼望。你想要有永远的喜乐，那么你的盼望就不应该只是一个暂的，就不应该只是暂时的。所以我们可以来反省一下我们自己，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我知道很多的家长跟我一样，当小孩两三岁的时候，因为我的女儿比我的儿子大一岁，小时候我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很辛苦，当然我也是帮忙我也帮你的事情，吃喝拉撒什么都得管，所以都盼望小时候都盼望这些小孩可以赶紧长大，他们可以自己照顾自己。结果发现当小孩到了一岁的时候，虽然吃喝拉撒不怎么太需要反抗，可是发现要担心要忧愁的事情非常多。他们听了这个时候盼望他们可以再长大，等到了上了大学之后离家了，看不见亲戚就烦了。等到去年前年我的两个孩子上了大学之后，我们教会的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哦，发现他们上了大学之后要担心的事情更多，因为住在外面了，你看不到，你管不了，所以更担心。还有一些的家长告诉我，等他们大学毕业之后工作了，你更操心。我问他们为什么，他说如果这个小孩很活跃的，整天在外面跟人家都有交往的，你会担心他在跟什么人交往，会不会跟他们学坏，会担心。可是如果这个孩子是很内向的，整天都宅在家里面，我们教会很多的父母告诉我，尤其是家里面有女孩子的，整天宅在家里面的父母很担心啊，上网去找男朋友。我经常有一些的父母，包括我们教会甚至外面教会的一些的父母都来问我，吴牧师有没有合适的男孩子，因为他们的女儿20多岁了，整天就宅在家里面不出去，担心找不到男朋友，哇，更操心。我们的盼望如果只是说小孩快长大，小孩快上大学，小孩快大学毕业之后就可以工作可以独立，我们这一些的盼望所带来的喜乐都是非常短暂的，不是真正的喜乐。有些人都盼望可以赶紧去退休，我也已经过了50了，好像离开退休也不远。我发现很多的人在退休之前盼望退休，可是因为没有安排好，退休之后有人告诉我，吴牧师很痛苦，你可不可以在教会里面安排我做点什么事情，他说整天很难受。有一些人没有事情做整天很难受，还有一些人退休了之后他说比以前还累，因为要带2个孙子，以前还有体力来追着这些孙子跑，现在根本追不动。可是儿媳妇儿子要上班怎么办呢，他说我接受。我这个事有我们教会有人亲口跟我讲很累很辛苦。我们的盼望如果只是小孩快长大，如果只是快退休，那个喜乐不是真正的喜乐。我们的盼望真正可以带给我们真正喜乐的盼望是盼望
神的荣耀。我们的盼望如果是在世上最好的东西，盼望有好的工作，盼望有更大的房子，盼望有更多的钱，盼望有更高的地位，那这一些的盼望所带给你的不一定是喜乐，哪怕是喜乐也是短暂，因为真正带给我们真喜乐的盼望是盼望真的。我们的盼望甚至都不应该只是在世上有一个你认为非常合适的教会或者团体。我知道我这么讲很多人可能未必，但我要想说的是，我们的盼望不只是在世上有一个你认为合适的你喜欢的教会或者团体，因为你所认为喜欢的教会和团体可能过了五年十年带给你的不一定完全是喜乐，甚至可能有伤害，因为来自不是罪。我们有一个合适的教会或者团体，我们感恩好，我们不要只是关起门来你好我好，到你家吃到我家吃，要不然跟外面的俱乐部没区别，只是人家叫俱乐部我们叫团体。我们需要的是感恩给我们有这样的教会，感恩给我们有这样的团体和小组，感恩我们可以一起吃一起喝，但同时我们要好好传福音，我们要好好做造就工作，这样才会有真正永远的价值，会给我们有永远的盼望，才会给我们有真正的喜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记住很重要的一点，喜乐的原因是盼望，这一个盼望是盼望神的。我们继续往下看，盼望不至于羞耻，刚才有解释了的意思是说，盼望是肯我们所盼望的肯定是会得成就的，肯定是会实现的。为什么呢？后面说，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先一步一步来明白这边讲的意思。我们先明白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是什么意思。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是什么意思。我们都知道我们一信了耶稣之后就有圣灵内住直到永远，是不是？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他会教导我们我们信仰的真理，也会提醒我们，也会激励我们，也会感动我们，他也会将神的爱在心里面来感动我们，让我们会感受到神的爱。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简单来说就是说圣灵会帮助我们，让我们会清清楚楚的感受到神的爱。可是我们需要知道，圣灵让我们心里面可以清清楚楚的感受到神的爱，这句话是来解释为什么盼望会成就会落空。圣灵让我们心里面清清楚楚的感受到神的爱，所以盼望就会落空，这是这里字面上的意思。可是这个因果关系怎么来理解？为什么心里面可以感受到神的爱，那么盼望就会落空？我们需要来理解这个因果关系。怎么来理解？我们都知道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那里的得基业是指的将来可以成为神的子民，并且享受神的后裔、神的子民的好处，那个是叫做得基业。我怎么知道将来我肯定会得到那个基业呢？因为有圣灵。所以那里是告诉我们，我们将来肯定会得到那个基业的一个证据，就是圣灵。那这里也是类似的意思。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所盼望的
将来可以看见神的荣耀，分享神的荣耀，这一个盼望肯定会实现呢，因为我心里面感受到神的爱，我心里面因为有圣灵帮助我感受到神的爱，所以我有这个确据，有这个证据，有这个把握，将来我肯定会看到神的荣耀，可以分享到神的荣耀。这里就是这里要讲的意思。当然我知道我这么解释，有些弟兄姐妹可能还是不太容易理解，因为这是不容易理解，字面上看上去很容易理解，但是不容易理解。我举个例子，假设有一个男孩子20多岁，非常悖逆，非常叛逆，然后离家出走，离家出走的3年当中，在外面也不回家，可是他的爸爸妈妈很爱他，尽管这个儿子让他爸爸妈妈伤透了心，整天在外面赌会，也不回家，3年都不回家看看父母，可是这个爸爸常常跟儿子打电话，常常跟他说，儿子啊，我们爱你，那个你睡在那个房间，我们还给你留着，你无论在外面干了什么样的事情，只要你们在哪一天想要回家，我们都接纳你，我们仍然像以前要爱你接纳你。把这个父亲3天2天跟儿子打电话，3年过后，这个儿子后来有一个醒悟，我得回家，可是他心里面有点担心，哇，过去这3年这么长的时间里面，我在外面赌混，也不回家看看老父亲老母亲，可能让他们伤透了心，我这一次回去他们还会接纳我，我是很盼望回去他们还会接纳我，以前我一直睡在那个房间还可以继续让我睡，我还可以继续吃妈妈给我做的饭，可是我回去他们还会接纳我。大家觉得他这个担心是多余的还是不是多余的？这个担心是多余，为什么？因为这3年来他爸爸常常跟他打电话，我们爱你，我们爱你，所以在他的心里面肯定非常清楚地感受到他的爸爸是爱他的，是不是？因为他心里面非常清楚地感受到他的爸爸是爱他的，所以他知道他盼望回去可以继续睡这个房间，可以继续吃妈妈的饭，那件事情能不能得成就？可以的。所以这里的意思也一样，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所盼望的将来跟神在一起，将来看到他的荣耀，将来跟他享受分享得到他的荣耀，这件事情肯定会实现呢？原因很简单，我们现在心里清楚地感受到神啊，这就是这里要讲的意思。可是这句话的意思跟喜乐有什么关系？心里面感受到神的爱，是我们将来的盼望不会落空的证据，我们将来的盼望是我们喜乐的原因，这是前面讲的第6点，是不是？喜乐的原因是什么？是盼望，我们的盼望肯定会实现的证据是什么？心里面可以感受到神的爱，所以我们喜乐的证据是什么？是我们心里面可以感受到神的爱。这是我今天想讲的3点，喜乐的证据是有爱，喜乐的证据是有爱，是心里面可以感受到神的爱，心里面也愿意爱神，这是非常重要的3点。喜乐的证据是有爱。我们怎么知道一个基督徒他是真的基督徒？虽然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要去判断谁是真的谁是假，但是我们平时的见证当中，我们都可以听到说，哇，这个基督徒我很羡慕，他是真基督徒，因为从他的脸上流露出来的是喜乐，从他平时的表现出来的感受到的是这种爱心，对不对？所以喜乐的证据是爱，一个人心里面可以感受到别人的爱，一个人心里面可以充满着爱别人的这样子的爱， 他是会有喜乐的。一个人如果哪怕他再富有，生活家庭再顺利，可是他心里面是充满着恨的，他不会有真正的喜乐。所以喜乐的证据是有爱，感受到神的爱，愿意完全的爱神，也愿意把这个爱去分享给别人去爱他，这才是真正的喜乐的证据。所以喜乐的证据是有爱。我们都很熟悉一句话叫做施比受更为有，大家能想起来施比受更为有这句话是谁讲的吗？是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讲的。他是在什么情况下面讲这句话的呢？他是跟以弗所书的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说，你们要辛劳的去扶持那些软弱的，也就是说你们要献出你们的爱心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这样你们会施比受更为有，这样你们会更有为有，当然也更会有喜乐。我们生活当中可能会碰到那些很乐于帮助别人的人，是不是有喜乐？那些心里面充满了恨不愿意去帮助别人的人，他是没有喜乐。所以喜乐的证据是爱。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是真信耶稣，如果你想真的有喜乐，你不光要感受到神的爱，你也把你的爱分享给别人。当你心里面真的有这样的爱的时候，你是完全充满着喜乐。我再讲一个真的心里面充满喜乐的故事给大家听，又是讲我的女儿和我的儿子。为什么我最近讲到都喜欢讲我的女儿？因为我以前在教会里面一直常常讲我的儿子，然后有人告诉我，牧师你不能常常讲你的儿子，你要讲讲你的女儿。因为我最近就记录了很多他以前的事情。我女儿比我儿子大一岁多一点，从小我就告诉他，这是你的弟弟，你要照顾他，你要疼他，你要爱他，因为你是大姐姐。所以呢，他从小就虽然有时候为了抢玩具也会吵架，也会吵架，但是呢，他很疼这个弟弟，很爱这个弟弟。他六年级的时候，读六年级那一年，当然他弟弟是读五年级。那一年呢，他们学校组织到外面去旅游，要住在外面四天。那个是他出生以后跟弟弟第一次分开，以前从来没有分开过一天。四天过后，他们回家了，因为路很远，坐这个长途车，在中途他们停下来，上厕所买东西吃，然后他们小孩子就去买那个小饼干，那一小袋里面有两个小饼干，啊，所以他们每个小孩都买了那一小袋两个小饼干。那买完之后就在车上吃，哇，他说那个饼干真好吃，每一个人肚子又饿，他说那个饼干吃起来大家的声音都很响，而且大家一边吃一边都在说哇真好吃，他说我也吃。可是他告诉我，他吃的时候后来就想到，我的弟弟也很喜欢吃这样的饼干，我只有两个饼干，这一个已经吃了一半了，我把另外一个留着回家给他们吃。所以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吃完第一个的时候，别人在听吃第二个的时候，别人在吃第二个的时候你却没有第二个好吃，你当时什么感受？他说我流口水。他说听到别人说那个饼干真好吃，而且吃起来又呱啦呱啦的声音，我肚子也有点饿，我流口水。我说那你流口水了，为什么不把那些饼干也拿起来吃？他说弟弟也喜欢吃，他想到他所疼爱的弟弟也喜欢吃这个饼干，而且想到再过两个小时回家之后看到弟弟吃那个饼干那个欢喜快乐的样子，他心里面非常开心。所以哪怕是饿着肚子流着口水，心里面也充满着欢喜。他的喜乐的证据是什么？心里面有爱。对弟兄姐妹，喜乐的证据 是你吗？你如果说你是真信耶稣，你是真有喜乐，你要反省一下，你是不是心里面真有爱，是不是愿意把这个爱真的分享给别人？其实别人也可以知道有没有爱心，是不是你写不出来，大家知道。所以盼望神帮助我，让我们知道喜乐的证据是有爱。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喜乐的前提是信心，喜乐的原因是盼望，喜乐的证据是有爱。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真正的信心信耶稣，不是信别人，不是信自己，而是信耶稣才有会才会有喜乐。也让我们的盼望不只是世界上这些看不见的这些快要过去的东西，而是三个荣耀。也让我们有真喜乐，我们就可以分享给别人，把这个爱分享给别人，因为喜乐的证据是有爱。盼望今年的圣诞节大家都有一个不同的圣诞节，我们不只是因为圣诞节有假期，不只是因为圣诞节有美食，不只是因为圣诞节有礼物，我们是才开心才喜乐。如果今年的圣诞节公司里面叫你交班，你也可以喜乐。如果今年的圣诞节那个去年请你吃美食的人没有请你吃，你也可以怎么样欢喜快乐。如果今年没有收到去年那么多那么美的礼物，你也可以怎么样欢喜快乐。因为我们的喜乐不是在这些上面，我们喜乐的前提是信心，我们喜乐的原因是盼望，我们喜乐的证据是有爱。让我们想，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知道我们人很软弱，我们在世上可能有时候会有很多的挣扎，很多的难处，很多让我们愁烦的事情，但是你告诉我们，我们要有信心，我们喜乐的前提是信心，我们喜乐的原因是盼望，盼望什么荣耀，我们喜乐的证据是有爱，而不是有金钱有名誉。就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盼望中有真喜乐。感谢天父，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的信息，让我们一同站立，常常喜乐。